我们现在这个终于把雅各书看完了啊，下一本书应该读哪一本啊？大概是类似的。
顺着读的话，就是应该是彼得前书。
哎，彼得前书我们才读过了，刘驰能猜得到吗？应该是哪一本书最好？可能跟它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不知道了
什么
啊，
犹大书嘛？他们
犹
两
大
个
叔，
本来就是兄弟，对不对？这所有
嘿
新
嘿嘿。
约使徒书信里面，就这两本，主耶稣的两个老弟写的，神的安排、圣灵的安排也是很有意思啦。像我们查彼得书的时候讲过，彼得不能不写信的，你不写信的，后来一定有人要冒名的。那雅各，尤其他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里边这样举足轻重。主也亲自向他显现，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需要说话，他不说话也有人要冒名啊。那他既然说话，他是谁？犹大，我们虽然在福音书里边啊，没办法真的看到他，《使徒行传》根本就没他的影子。可是人家也是主耶稣肉身的老弟啊，对吧？你也出来说句话啊。这个神可能显然给他们感动，就让他们说一些。那如果我们替犹大来想想的话，我们站在犹大的这个角度来想的话，你觉得他会写什么呢？是吧？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呢，你要做菜呢，不能把那个厨子去掉了。你要读一本书信呢，我们现在完全照着这个神学啊，这个白种人神学的路线的话呢，他基本上他把那个厨子都去掉了。读保罗的书信，他读出的是主要是保罗的神学。读保罗神学的时候，他不读保罗的权柄的。实际上，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明明讲了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权柄，在外邦教会中，他说话要算话的。彼得也是一样啊。我们查彼得书的时候，彼得前后书就先跟弟兄姐妹讲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你就算没有保罗全部的书信，或者完全没有保罗的书信，你甚至没有读过什么福音书，你只是认识了主耶稣。那老彼得他临走之前，他告诉你做什么，哪些东西是重要的，你跟着做，没错的，错不了，绝对错不了的。那雅各呢，他很守着他的本分，他真的很守着他的本分。那你看他们做工都有这个特色的，雅各。他只对犹太人写信，清楚讲，散住在各地的12支派的，啊，所以那句话的解释很重要。他不是说所有在散住在全世界的基督徒叫做是新以色列人，他不是这个意思。凡是犹太血统的、亚伯拉罕后裔的，我们这些犹太人信了主的，现在被 scattered 分散到世界各地的人，我雅各写信给你。他不是说我写信给外邦教会。所以你再看到它里边，他就讲到他把新约的，把主耶稣呢也叫做律法，因为他这样讲的时候，犹太人听得懂，完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讲得多好，他不对外邦人写。那当然我们讲过，这个圣灵所说的话呢，是对众教会所说的，是对众儿女所说的，并不表示作为外邦人就不要去听他所说的，不要去读这封信。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只是说他们做工的时候很守住自己的本分、自己的职分。那保罗呢？他不对犹太人写，你看到没有？他所有的书信，他直接对他所建立的外邦教会，以及他在外邦教会所带起来的年轻的工人写。他不像雅各这样子啊，所有散住在各地的犹太人呐、啊，他也不像彼得一样，给所有与我们一样同德。宝贵救恩的人，他不这样写的。好了，那现在轮到犹大了。你觉得犹大会怎么写呢？你先想一想，然后你再看看谜底揭晓的时候，你看看犹大说什么，跟雅各说什么是一样。你一定要从他的称呼就已经开始看了。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地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行的情欲，就受陨火的刑罚作为见解。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子的、诽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些事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又活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科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梦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了，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们他的刚复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献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绩效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出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远。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 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这封信主要在说一些什么？它又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它与雅各书有什么类似之处啊？有没有听见什么？用四川话听一遍，应该听见不一样的东西啊。
这章就是对那些不敬虔人直接开骂嘛。
那些不敬虔的人到底是谁呀？
这个还没想，放纵自己情欲，不认耶稣基督。
你看雅各书写得很清楚，他是写给基督徒的，对吧？那这封信呢，他不错，他讲到很多不敬虔的人，这些人被他可以说是开骂，骂的相当相当的很。但是他是在讲哪一些的人呢？
就是没信的。
你说没信的，他怎么说他做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呢？
旧约里边，
他跟你们在一起在爱宴上，对不对？跟你们一起吃。
那也可能是心里边就是没有真正信，或者就是说旧约里边，旧约里边也有牧人这个比喻。
就像你们那个教会里边什么堂委啊，什么三自论主席，
就像我们这里边说的个三字似的。
他好像是写给所有的信徒，而不是
没错，
犹太人。
这个观察很重要。他不是犹太人不犹太人，
这是
所有的，
是所有的。
对，他一点都没有那个犹太人的区分。
他还点了几个人的名字，我有点记不住了。刚才那个多加念的时候，我就突然对那种说是表现情欲的那个服饰要都厌恶。他指的是什么呢？这我稍微想一下，我还没太想清楚他到底指的是什么。
连情欲沾染的
那个衣服都要厌恶，
都要厌恶。对，这个是有道理的。指的是其实是蛮简单，它就是这个意思。怎么讲？假如你是一个淫，或者你是一个属世追求虚荣的人，你穿着那些衣服去干的坏事儿啊，或者你荣耀自己的那些东西，你要把它丢开来，换一套衣服，这真的是这样而且很清楚，他这个话真的是带着能力的。你要是周围有这种东西的人，你一读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你看，没有这方面问题的人，你读了的确会不懂就是了。那当然，你也可以解释成这些世界上就乱七八糟的啊，过度铺路的这些东西，也可能
看到一个有些人偷着进来的
啊。对，偷着进来是指着进来哪里呢？
跑到教会来吗？还是
啊？对，偷引进来的假弟兄，保罗也这么说。从他这里看呢，或者我们这样问一个问题：他对教会的要求，在教会里面什么可以教导，什么绝对不可以教导，什么样的话可以说，什么样的话绝对不可以说，严格的程度跟我们比起来的话，是哪一个更严格啊？你想，保罗也可以，是哪一个更严格？我的意思就是说，被他责备的这些人，今天有没有在我们的教会里边？
啊，有啊，
有。那我们会不会用这么严重的话去责备他？我们会不会把他当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大部分教会不当很严重问题了，当很平常的问题了。
对呀，他对于教会的素质，以及基督徒这个你们一群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所受的教导，你们的生活，以及你们的心思意念所想的。尤其啊，我们现在跟小孩子一样，你们要注意交朋友啊，对不对？不要交到坏朋友啊，是一样。他比我们要严格的多，但是我们就要仔细去看一看啊，他这里面到底讲了一些什么？从第一节开始啊，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跟雅各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当然，就像李欣讲的，他是写信给那凡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是所有的基督徒嘛。不管你是外邦人呢，是犹太人啊，所以他们兄弟俩呢，这方面一左一右写得很好，对吧？但是他怎么称他自己呢？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这样就够了。他没说他是谁呀？
不太答得出来，
使徒嘛，他不称自己为使徒，他们两个都不称自己为使徒。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称自己为使徒哦，所以你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对于使徒这个称呼的用法是极为谨慎的，不是说主对他显现过，他见过主，他就可以自称为使徒，没有这样子。是在新约圣经整个的教导里边，自称为使徒是很严重的罪。那个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使徒就这么几个，对吧？连雅各、犹大都不说自己是使徒，而且打破一切的迷信， 他们虽然说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兄，可是他们都怎么称呼自己呀？在耶稣基督面前他们称为什么？仆人，对吧？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完全没有提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你如果有兴趣还要知道的话呢，那我是雅各的兄弟。他绝对可以写说他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对吧？他也可以说我是玛利亚的儿子，他都没有说。你就要知道这些人不是不认识主，他们很认识主。那他怎么称呼基督徒呢？他这里有三个动词是什么？
被召、蒙爱、保守。
对，蒙召、蒙爱、保守。会不会讲什么叫做蒙召？为什么他说是蒙爱？为什么不是保守？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一样？
就是说到拣选，圣徒被拣选，圣徒被保守。
等一下，你拣选这个字一出来就比较麻烦。他没说拣选了，
就是被呼召。
为什么说被召的叫做你？你就直接联想到拣选，他完全没用拣选这个字啊。我们当然可以用这个观念去说，可是你先守在他用的词里面，他为什么说是被召不说拣选，对吧？我们今天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你到教会去，你可以去试试看。哎，弟兄哥，你蒙召了没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蒙召的。他这里所说的召是在哪里召啊？但三句话为什么有这样的顺序？因为神是在耶稣基督里与世人和好，对不对？他要你到耶稣基督里来。所谓的拣选其实一直是这个意思，是在基督里蒙拣选，不是张三李四先蒙了拣选让你信基督。这个逻辑被弄反得很厉害。他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不读保罗的权柄的，是把他权柄架空了，拿他的所说的逻辑跟辩证出来重新建造了一套系统。那这东西有它的价值，可是呢它的价值不能够大过圣经里面它给我们的这一个脉络和榜样。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一直是指着耶稣基督里。那这个蒙爱比较简单了，因为凡是被招到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因为父神的慈爱，对不对？怜悯慈爱。但是他这里重点，他这封信的重点是什么？保守。因为底下所说那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一定会进到你们中间来。只要你是教会，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也无论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定要进来。那你需要干什么？你需要保守。保守在什么里面？保守在耶稣基督里。那什么叫做保守在耶稣基督里呢？他底下会讲的。当你这样守在耶稣基督里，你蒙耶稣基督保守，也自己保守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就有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一定少不了你的啊！所以我问弟兄姐妹说，有没有哪句话你特别喜欢的？讲的一句话特别的好，就是20节21节啊。同样他是用这个保守这个词，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个至圣的真道指的是什么？他不是指他自己所说的这封信，他是指着使徒的教训，打他所能够得到的这个神的话，要在这个话上，所谓造就自己就是你要用功的意思。你还要干什么呢？在圣灵里祷告，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啊。最后一句话尤其好，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对吧？好完全好美的一句话。他和雅各一样，非常实用，非常简单的，也很直接。那这个话前面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对不对？你可能有的人认为我应该这样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有的人认为我那样祷告才是在灵里祷告。你仍然是在这几句话里边，尤其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那还要干什么？这句话真好，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多加多加，这个特别好的话一定要用四川话再念一遍，20节21节再来一次看看。
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你看这里面用了好多个自己自己自己，这是什么？基督徒要尽的本分，要做的事儿，可以这么说。完全是靠主啊，是不错，但是我们自己要干什么？你在这几件事情上，在这几方面要注意。那我们读彼得后书刚读完，对不对？他也给我们了一大串，犹大也给我们一小串。彼得是怎么讲的啊？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什么什么什么？这里不是这样讲，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神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了，这是他给我们最重要的劝诫。前面后面连起来之后，他中间所讲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各种各样你们要遭遇的情况。第三节是为谁写的？亲爱的弟兄们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后面也讲到真道，对吧？竭力的争辩，所以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到，可以感受到什么？这圣经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很有人情味的，这个圣经跟神学不一样啊。你如果读一个弟兄写的啊，不管他是神学也好，是他的日记也好啊，是他的这个个人空间也好，你体会不到这个人，你光体会到他的思想，那这个弟兄呢，还有需要被修正的地方。你看看犹大写信，第三节有什么特色啊？你读了他这句话，你会不会很想去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他里面如果少了什么东西，你就不见得对他所说的会这么有兴趣了。刘驰，刘驰，你觉得他写的跟你写的有什么不一样？你现在常常发你写的东西给我看，哎，刘驰跑哪去了？
我在这儿呢。这
第三节就这一节。
这其实我还特别喜欢第三节。
你为什么特别喜欢他？
现在好多那个基督徒的发到和稀泥啊，见到异端他跟你说别争了，然后见到什么真理问题再说。
这第三节还没说到异端呢，对吧？
啊，
他在说他自己啊。当他说他自己以及他为什么要写信的时候，他有什么特色？
就是他眼睛里不揉沙子嘛。
哎呀，难怪你写的东西跟他不一样。好好好，换一个人。又我也能看出来第三节是不一样。
他说是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不得不写啊，还有呢？
就是我一开始没看懂这个，刚才看了一下英文的，就好像是他本来是想要写信就讨论这个同德救恩的事情，但是发现了好像是之前他们讲的东西不对啊，就改了自己的这个主题，就开始讲这个了。
这是一个很细微的东西，这个读东西很能够读他的原样，不会很快的有些联想。
我觉得就是很真切吧，他那个就是他有那种人情味儿。
就是我
这个道理。
他很客气。
嗯。
他一点都没有说我知道，就有的人他不说，但是他一写你就知道，他认为他知道的比你多。然后他的眼睛，哎呀，这我们就以刘驰的话，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所以我要写。他的确这里有这个意思，可是当他写的时候，他完全是以一个弟兄写信给弟兄来写的。他也不像保罗，因为保罗他是站在使徒的职份上来写，他甚至不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被圣灵感动啊，觉得自己讲话有点太凶了，就不要署名了。但是犹大他是主耶稣的弟兄啊，他绝对有资格教训我。可是你看他所写的这个口气，那就不只是啊，马成宇也跟我一样，他喜欢用这个人情味儿，而且是非常谦卑的啊，站在一个交通的立场来写，还说他是不得不写信干什么？劝你们，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他这个尽心写信什么意思呢？
就是尽没尽心写出来不知道，但是他想。
你觉得他这个尽心是用心的意思吗？
还不光是用心，
比用心更什么？他为什么会要写这封信？而且他写的时候，他本来是要写什么？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其实他是说论我们同得的救恩。右伟特别把它指出来，他这个时候是指着我想写信的时候，所以我说这个右伟很有潜力。论我们同德的救恩， 已经有很多人在写信要讲我们同德的救恩，那你为什么还要写呢？你为什么要尽心的写呢？很可能跟他是雅各的弟弟，他是耶稣的弟弟有关系。那马成玉，假如明天啊，主耶稣太喜欢马成玉，他决定把你提溜上去了，那你觉得你离开世界以前，你会不会想要写一封信给凡是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你会不会想写信给他们？那大概是不会啦。可是他觉得他有一个托付，他觉得神要借着他呢，可能要跟所有的弟兄要留下点话，这是他的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呐，你可能要花一生很多的年去摸索到底你在神家里的职分是什么。以前台湾有个传道人，你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决定他有一个职分，就是专门擒拿葡萄园里的小狐狸，谁开布道会奋兴会他知道了，他就散会了，站门口告诉别人说这个是假的，不要听。那他觉得他的职分，对吧？我们现在虽然不太容易遇见这样的人，但是网上很多这样的人咯，他所讲的主要就是说哪个人说的不对，对吧？现在比较有出名的传道人，他所有的奖章都在网上，那你看有多少人跟他骂了，对不对？他觉得那是他的职分，有个平台给你发表了，要小心了。你可能讲的都对，他真的是有问题，但是不是轮到你来写，而且你站在什么立场来写？你看看犹大的立场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他在摸索神要借着他说什么。这件事情你如果服侍主到了年纪比较大就会知道了，是不是还有未了的事要做，那件事究竟是什么，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做，怎么做，都是一个长时间的等待与磨练。这个叫做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他本来想讨论的是什么？我们所同得的救恩，因为他对于这个救恩当然有很深很深的体会跟感触，是不是？可是到了犹大写信的时候，彼得不知道写了没有，有可能已经写了，约翰写的他大概还没看见，保罗写的他一定都看见了，看见了很多了。那他觉得他自己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去补充的啊？比如保罗写了这些啊，但是他把它变成一个神学，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当他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摸索出来他要做的是什么，是写信劝你们。他越来越清楚他要写的方向是什么，那个叫做不得不。当他找到这个出口的时候，他开始写这封信。那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极力争辩呢？是你们要去争辩呢，还是我要为这个真道争辩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哦。我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我们先不管那个真道讲的是什么，那总之劝你们要所谓的竭力的争辩，这是讲到谁啊？就讲到我自己写这封信要竭力的争辩呢，还是你们要竭力的争辩？这个竭力的争辩又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就是读圣经这些东西才是最难的。你把它归纳出来，你弄一套神学其实并不难啊，归纳演绎系统化什么都简单，你要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才是难。
我读的就是犹大写信收信的人，也包括今天的我了，要我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当然犹大也在，
这就是那当然是他要你争辩他自己也争辩，对不对？我们等一下再说那个争辩到底是什么。刘迟我就不用问了，因为我知道他就是我现在做的事就对了。他是要你争辩呢，还是他在争辩？
要我们去争辩，
要我们争辩，对，要我们争辩。现在把这个弄得很清楚才行，然后我们才能够说到什么是争辩，中文翻的这个词是不是对。首先他怎么形容真道呢？这个真道的形容特别有意思。真道呢，就是肯定跟福音有关系啊。真道这个字对的是前面那个我们所同得的救恩，对不对？这个叫做真道。这个救恩呢，就包括救恩的道理、救恩的内容、神拯救我们的方法、救恩的实际，一切使徒在书信里面所说的。那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形容词叫做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嘿嘿，念得很顺啊。他没写，你想得出来这么一句很特别的话吗？想不出来的。
就 就是那些各卷书卷啊，构成新
书卷，不是一次从前一次交付圣徒，啊、这有必要这么说吗？
就是真道是一次交付给所有的相信神的孩子，他指的是不是就是在说那些正典、啊
嗯？一次交付是不是我们信主那会儿就是？那会儿不说一次信主永远就是怎么？
那你这圣经第几章第几节？一次信主永远信主，一次结婚永远结婚，一次搬家永远搬家。你这是哪一章哪一节出来的？
就是那会儿，但是我们理解，比如说有些知识啊，有些道理是需要慢慢去学习的。嗯、但是那一次，就是你信主那一次，就是一次交付。
所以你信主交付一次，我信主交付一次。穆恩信主再交付一次，是这意思吗？
哦，那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一次、
嗯。要说一次性交付还是真道，那就应该是耶稣基督了。
那当然是，不过这个一次性交付，如果你用英文的时态啊，你们是讲时态是吧？我们在台湾讲时事，这个时态是什么时态？这英语的文法是用什么？
应该是过去式吧，因为是从前的。
过去，而且是过去完成式。
啊，是。
已经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像彼得后书我们讲，对不对？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赐给了我们，皆因我们认识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这些话都是从圣灵来的话，是一样的，也是一致的。所谓一次，所谓已经呢，就是说不要再添加，不要再更改了，不要再发明了。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包不包括它的怎么说啊？形式与规模。我们现在常常讲说，你去做个网红，去做个网红，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现在这个视频啊，很容易做啊，对吧？但是这个视频是不是神把他的话语交付我们的办法？是不是？不是。神交付的还是老办法，什么文字？当然，文字跟声音是相通的，一样的，因为文字盲人他仍然是在心里面念的。还有呢，交付圣徒是谁交付给圣徒？主耶稣交付给圣徒，父神交付给圣徒。这个交付给圣徒，尤其是透过使徒、先知的口，以文字的形态交付给我们，对不对？是不是以一种神学系统的形态交付给我们呢？
不是。
不是，你可以去好好的研究分析，对我们也会有帮助，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两个东西可以等换，不能等换。他交付给我们的话语不是用归纳演绎出来的一些神学原则啊，不管你这个原则是出过哪个门哪个派，不管。但现在白种人以及现在中国教会非常崇尚那些归纳演绎的系统神学，他们以为那样才是真正的解释圣经、解读圣经，你要小心，因为那样子的东西，圣灵可以用，撒旦也可以用啊！我不是说那东西不好，交付给我们的这个形式是这个形式，这个你要注意啊！一次交付给我们，不要随便去更改，你可以去说明啊。所以我常常在形容传道的人，我尤其这些弟兄们呐、啊，你立定心意做主耶稣的助教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明白这个词嘛，以前的人没这个词。助教是干什么的？
打杂的。
对，助教不开课的，讲课的是老师啊。你的责任是什么？就告诉同学啊，告诉小弟弟小妹妹，老师讲了什么。所以你要能够当助教呢，你自己需要懂嘛。可是需不需要你自己有发明，那就麻烦。你要是自己有发明就麻烦了。然后老师是这么讲的，你偏要那么讲，那你除非老师看中你让你当老师，要不然你是越矩了。你像我们学琴的人啊，也有助教啊。可是拉琴有很多很多种门派，很多很多种的讲究啊。你不能老师是这个讲究，你是那个讲究，那就不把学生弄糊涂了。所以我们最好的一个角色，传道的人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做神话语的助教，你做使徒的助教，而且守在那个职分里面。但是西方的神学家做教授，他们不是做助教，他们比较直接说犹大书里面讲了什么啊，什么是跟保罗讲的一样不一样，然后把所有他们用的词与字都拿出来另外盖一个房子，可以做得很好，他们也可以用得很正确，可是盖出来的房子是另外一个。神给我们的路是这个所谓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它就是你手上的圣经，而且就是这个模式，你有很多地方会看不懂，一点都不错。 他要是圣灵在人的心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做他美善的工，他不要每一个人用过自己的脑子去明白信主是怎么回事，那个他会带领你的。而且既然他是写下来的文字，你一定也要用你的心思意念去明白。不错，你如果好好的去把这些东西系统化、知识化，你可以让自己觉得说，啊，我一下懂了，我一下懂了。但是你那个懂不见得是所谓生命真正的成长，也不见得真的是圣灵的开启。底下四个字是什么？什么叫做极力的争辩？这个争辩是争辩什么？什么样东西叫做争辩？在网上跟人家吵架吗？跟人家辩嘴吗？彼此开骂吗？还是什么？什么叫做极力的争辩？谁可以告诉我们？中文翻的是争辩，所谓争辩就是有对象的，这个翻译对不对？他底下所说的一切是不是告诉你怎么去争辩？那是什么？如果不是争辩，你还可以怎么翻？我们还是回到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比较温和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还可以怎么翻译这个词？我们不能说这个翻译是不好，是不对，肯定翻译的相当好，只是说他这个争辩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的中文里边啊，大家要记得这个已经是100年以前的语言，我们现在很多的语言所引起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很像我们在教会里边唱歌，对吧？常常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唱那些流行诗歌，味道很足的诗歌，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子，只是说那个音乐在你心里面引起的反应是什么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这个年轻的敲锣打鼓的音乐，对吧？像以亮常常发的音乐给我，他一发我就说哎呀 please stop， 哎呀他就哈哈笑，他知道我听不得什么，他故意要发给我，哎，可是他们听得蛮好的啊。那我们发给你们的诗歌可能是哎呀你们就觉得老掉牙了，同样的调子在你心里引起的想象是什么，是用那个来决定这个诗歌在我们这群人中间唱合适不合适。一样的，这是100年以前的翻译，所谓争辩啊，这个词当然比较没有什么改，可是还有好多圣经的词，它在我们中间引起的想象已经是在慢慢在变化的。我们现在的人所说的争辩，就是在网上跟人家争吵的意思，辩解的意思。这里它还可能是什么意思？
持守。
持守是吧？
嗯。
还什么东西叫竭力？竭力争辩我们就很形象化了，大家可以这么说。堵住是吧，堵住这个持守其实就是他这个意思啊。钦定本他根本就是用 content， 为什么说要持守呢？因为这些来的人呢、啊、他就是让你觉得说哎，你知道的不够，我这样讲才更好，那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你需要竭力的持守在神从前一次交付圣徒，你得救的时候你所得的这一本圣经，这个使徒的书信，先知的话，旧约新约福音书放在一起，是你一次得来的。多加刚才那样讲真的也没错，你得了是交付给你的，是你爹从天上写给你的信，你第一重要的是自己去读，并且保守在圣灵里面，不要急，不要怕，更不要好大喜功，对吧？很多的弟兄他一信主他就想做保罗，包括我自己觉得我一定要替神做个大事啊！哎，我一下看出这个亮光，看出那个东西，好得意我以前在那个机会里面，那这个交通起来查经起来就像武林高手过招一样，又看谁讲的更亮光一点，更属灵一点不是的，他直接交付给圣徒，你爹写给你的信不需要找别人来替你注解，你可能有些字看不懂啊，你先看完了再说嘛，好吧？是你爸爸写给你的，你自然会有领受，你放心，错不了的，他绝对不会误事的。但是当你还在成长，当你还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你要知道竭力保守，不要，对啊，主耶稣讲的话很好，不要轻易动心。那国外比较不容易，因为出来念书的这些人都比较骄傲一点，对吧？我觉得我自己知道啊，不用你来告诉我。但是国内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信主，他信的蛮单纯的，因此就很容易有一些别的东西来啊，或者国外传进来。你看国外的运动啊，这个那个啊，三福、五福、八福、啊，通通要在国内转一遍。就韩国人的转完了，转美国人的，很容易进到教会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 大家对于自己所得的没把握，你知道吧？总觉得哎呀，那些有学问的人，从耶路撒冷来的人讲的是有道理的啊，你不要急，这个叫做竭力保守，并不见得是说意见不同，你看见一个人讲的不准确，你要竭力去争辩，因为他底下所说的也是一样，他只是点出来哪一些的东西会引诱你们，会跑到你们中间有一个不一样的榜样，是让你离开了这个其实我们本性里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所知道什么是对的。因为他底下就开始讲，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哦，他讲的这些偷着进到教会的时候，他是讲的非常严重的。他这个旧事，就是说这两个是同一类的人啊，自古被定受刑罚，这是另外一种预定论，对吧？自古被定受刑罚是讲这些人某一个人吗？还是怎么讲？还是这些人在神的话里面向来是被定为受刑罚的，是哪个意思啊？是讲到某一个人呢，还是这一类的人是自古被定受刑罚？
应该是这一类的人吧，应该不是某一个人。
对了对了对了，因为你光读前面两句会很怕人呐、啊。哇，有一个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人现在偷进到我们教会来，呵呵呵，不是不是，这些人偷着进来，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不虔诚的，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的，不从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的，这样的人进到我们中间来，带着目的进来，像这样的人从古，就是从，所以他才会举嘛，从前的例子，百姓出埃及，这个叫做自古，像这一类的人向来都是最后掉在刑罚里面。所以圣经一定要读得慢啊，不读得慢，你很容易被人家忽悠去了。那他讲的几个特色呢？第一个就是不虔诚，第二个把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为什么就叫并且不从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什么叫做从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其实不难明白，就是我们一信主就知道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立的榜样以及他的教训。主耶稣不是讲了吗？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对吧？是不听他的话，对他的话有意见的，并且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榜样。而这个榜样十之八九是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哎，这样的人叫做不虔诚的，那这样的人到最后一定会受刑罚。这样的人就是主耶稣讲的，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那说到底，他又是跟雅各书讲的一样，非常像我们现在的什么东西呀？什么神学呀？
成功神学、
大财神学、成功神学、风光神学，对，是这些东西。所谓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它有一个最接近的词，其实不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神学，而是一次交付圣徒的榜样。啊，你看一个传道人，你不要光听他所说的，你看他所过的日子，你看他怎么活，他是要为自己传名，要聚集更多的人，要有更多的听众，你稍微画一个问号，无论他多么有所谓的能力，因为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榜样，我们有圣经，使徒已经都讲完了，你到底要发明什么东西呢？啊，主耶稣的榜样一向是街市上听不到他的声音，他是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这种事情别人不晓得的，难道我们真的还有什么道理是要轮到我们去讲的吗？不是的，就陪着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但是千万不要为自己想在世界上有的功名享受啊，去打算，那个叫做放纵情欲。而且这种的东西呢，你越是认识主啊，神给你提的标准是越高的。那然后他就开始举例子了，对不对？他是所谓的自古定受刑罚。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又是出埃及，对吧？ 他举的这个例子跟其他的例子有什么不一样？他就一句话，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句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亮光啊？有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他已经说了，这一切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我提醒你们，我要提醒，这个就是助教，明白吧？这样就够了。你难道一定需要讲出什么了不起的话吗？可是这句话也很了不起，这句话讲的对不对？讲的百分之百对。他有没有从出埃及记里面读出一些哇别人没有读出来的东西，是吧？比如说摩西又娶了太太，难道他那个就对吗？他娶了太太又不敬虔，他有没有讲这个事情？他也没这样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阿们，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阿们。讲完了，哇，要是主日讲到讲这个，那弟兄姐妹说啊，今天听你讲到真是不好听，没有高油，对不对？这个就是他从出埃及记里边，你看看，尽心写信给你们，结果写了个这么没有亮光的事情。可是往往这个就是主要我们做的。有一些人是什么？凭信心跟随的。有一些人是什么？不信的。那不信的结果怎么样？灭绝了。哎，别再问下去了。弟兄姐妹常常问一个问题，哎，60万出埃及，进去的只有两个，那是不是表示我们现在信主的基督徒呢，将来也是这个比例呢？他就没有去这些地方去挖嘛。这个就是你读出埃及记一定要读明白的东西。第六节就开始精彩了，第六节开始精彩了，大家再给我们念一次。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族属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这个是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道吗？这个谁知道的啊？这出自何处啊？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哪来的？英语几乎可以翻成，又有一些天使他放弃了自己的房地产。那这个中文的翻译跟英语稍微有点不一样，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但也可以反过来翻的，主为他们预备了永远的黑暗，在末日审判他们，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里面。啊，不是说那些天使不守本位，主通通已经用锁链锁好了，不是这个意思。主到大日审判的时候，为他们预备了永远的黑暗，会用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里边。但是这些天使是谁呀？这读旧约新约能找得到吗？谁读旧约读得多的？
我觉得前半句没问题嘛，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
对，但是他怎么知道这圣经哪里有讲这样的事儿呢？
记忆中就是
哪儿？
创世纪里面有一些神的儿子，就是天使嘛，下来和很多女的地上的人结婚，他也是不守本位嘛。但是他这个地方应该是泛指的，比如说堕落天使啊那些。我觉得
这个当然就直接牵涉到创世纪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这么解？我知道很多人这么解，但是不是那个意思？
嗯，疑惑的是这个锁链是什么意义？
把他们关在里面，这是到末世的时候。对吧？他不是说现在那些天使不乖就把他们锁起来，那我们就没问题了，对吧？
对，这个锁链的意义我有点理解不到，因为
锁链
里面，
对，你必须要把它和这个等待末日的大日的审判连在一起。他是讲到那个审判的时候，神要用锁链把他们锁在永远的黑暗里面，但是目前他们是什么？不守本位
啊、哦，还是乱犯。
所以像这种东西呢，因为它完全没有很明显的出处，而且呢，你当然要用创世纪这样解，你可以讲得通。可是创世纪那里面头一句是讲了说神的儿子们啊，然后后面又讲说人的儿子，对吧？他实在上所讲的都是人，不是天使，不是说半灵半人生出来的怪物，不是那个意思啊。这样解也没怎么样了，只是说呢。啊，这时候你需要去小心了，看到底这句话是什么。假如我们都找不到出处的话呢，那么还有一个解法就是说，人家是主耶稣的老弟，知道吧？人家知道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他能够这样讲呢，你就听着就是了，不一定一定要去干什么，没有关系的。
因
为他底下他还有一段也是这样子，你找不到他出处的，但是他是犹大，他有一些他知道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那这个特色在雅各书里面就没有。保罗不是没听见别的东西啊，他在乐园里面听见，三层天里面听见，你看看，但他不讲，你看看，不能说了。但以理看见那些东西呢，主耶稣就把他封住。那犹大看见的这个东西呢，反正他这么讲讲呢，那肯定也是没错的。是不是有所谓不守本位的天使？那当然，撒旦就是他自己，对不对？撒旦就带着什么启示录里面讲的，带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掉在地上，那就表示说还有别的污鬼嘛，他的小喽啰嘛。那这些小喽啰来的时候，他附在人身上啊，还跟主耶稣求啊，时候还没到啊，不要把我们扔在无底坑里面呢，就是这个意思，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东西我们就是只有读了，对吧？那同时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任何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一部分，就好像记不记得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个弥迦勒天使长加百列，尤其那个弥迦勒，就他跟但以理讲的时候，说他回去跟这个波斯的魔君、希腊的魔君征战。除了我们在看到世界上的事情，还有一个灵界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之所以这么乱七八糟，跟那个离开自己住处，所谓离开自己住处，就是说神给他们的职分啊，那个叫做本位，那个叫做住处，不真的是他们的房地产。他们就天女下凡，就成了妖女了。世界上的动乱往往有一个灵界的东西，他要我们小心，他要我们知道。所以他现在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出埃及，举了两个例子是讲到天使，举了第三个例子就开始来到什么啦？第七节的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这个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大亮光。他是从那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里面把最基要的消息传给我，对吧？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唯一特别是周围的人逆性的情谊，我们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东西。老的英文版翻的很有意思啊，他是 strange flesh， 很奇怪的肉体，他是这么讲的。那跟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同性恋的表现是很像的。所以他举了三个例子吧。一个是什么？出埃及不信的人，一个是不守本位的天使，一个是一味的行淫、淫乱的逆性的情欲，对吧？是一群的那个风气，他把这个东西和天使比在一起，他又把那个不信的人都和他连在一起，但是他的重点是什么？都是在于灭亡、审判、永远的黑暗。要我们注意，那这个我们知道不知道？大概知道，除了那个天使的细节不知道以外，我们都知道。所以他说：“我知道你们，就是要提醒你们。”你看他这个所谓的这样，你就开始看出来他前面所说的竭力的争辩，不是在讲神学，也不是在讲要我们去跟人家吵架，他是要我们小心，不要落到这些人的结局里面去。然后他就开始了，有一句很特别的话，第八节是什么？这些做梦的人是吧？这怎么念？
这些做梦的人，
做梦的人，这个就是讲到现在在眼前的，也像他们是讲到索多玛，对吧？那轻慢主制的毁谤在尊位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讲到从出埃及出来的人，讲到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当然是轻慢主制的。他们堕落了，当然是毁谤在尊位的嘛。那在摩西的例子里边，像可拉他们真的是毁谤在尊位的，对不对？索罗玛他们是什么？污秽自己身体的。那这些人被他形容成什么？做梦的人。你会这样形容吗？这里还可能怎么翻呢？做污秽的梦的人。他们整天在做污秽的梦，跟肉体情欲相关的污秽的梦，就像好莱坞拍的很多的电影一样。 就像那个洪水以前神怎么形容那些的人，他们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他说终日所行思想的尽都是恶。哎呦，很准的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在有些的事情上，你就会发现那些不信主的人，他心里想的事情跟我们非常不一样，你会很吃惊他们在想的是什么，你也会很受不了，因为你发现跟他们中间完全没有共同的语言。那是什么？因为那些人在做梦。那什么样的人不做梦呢？就是常常把见主的事情永远的审判放在心里的，叫做不做梦的。你看他写到现在，他要我们竭力争辩，竭力持守的是什么？我们都要见主，我们真的都要见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神必审判，对吧？在圣经里面讲，苟合行淫的人主必审判。你看这句话多重，可是这句话在今天的美国教会好多的弟兄姐妹中间成了一点不带分量的东西，很可怕。这淫乱是污秽身体，是得罪主的身子。圣经特别讲了，所有的罪是在身子以外，唯有淫乱的是得罪主的身子。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这个好严重的事情，苟合行淫的人主必审判。你要是不把这个事，这些话对你好像没有力量的话，甚至在教会都不敢传这样的信息，那整群的人都成了做梦的人。什么叫做做梦的人？就是你所活的世界，你所面对的事情，通通都不真实的。什么才是真实的？要见主，要向主交账，教会也要向主交账，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向主交账，我们都要在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讲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你看看多严重，这个叫做竭力争辩，竭力保守。底下又来了，一章九节，天使长米迦勒啊，这个我们听过，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哎呦，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啊？谁找得出来啊？没有人找得出来。先说他这句话是为了补充哪一句话来说的？他是指着他用这句话来指责谁呀？他应该是指责前面那些做梦的人啊，不信的人，毁谤摩西的人，不守本位的天使，毁谤在尊位，所谓在尊位不是讲到总统啊，讲尊位是讲到天上的掌权的父神的宝座主耶稣基督。那第一章第九节出处到哪里啊？你完全不知道吗？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不知道，他知道，那你怎么办呢？
我们就相信就好了。
对，听着就好了，听着就好了，不要再发表意见，也不要问问题了。
老实点，老实点。
对，你问不了嘛，你问出来，你在弟兄姐妹之间只会搞了一大堆问题出来，对吧？这里所有他这一类的话，你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是耶稣的老弟嘛，就这么简单，对吧？刘师，你同意不同意啊？就别扯了，他这么说
啊，我同意，我同意。
不过呢？你没有什么不过，但是从他这个话的内容里面，你就不觉得很有意思？什么叫做为摩西的尸首争辩？这是有想象空间的，因为他稍微说了点嘛。这个比那个什么不守本位的天使，那个我们真的是搞不清楚。他不守本位，他是骑机车呢？他是怎么样？他是驾着云下来呢？还是一苇渡江呢？这个就有点细节了。米迦勒还不是加百列，是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这大概是怎么回事？猜猜，这个可以猜了，没有问题。猜猜。
魔鬼来抢摩西的尸体。
魔鬼抢摩西，他怎么个抢法呢？
给摩西建个庙，当偶像崇拜。
建庙就有道理。为摩西的尸首争辩，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摩西照人间的话来讲他死了没有啊？ 死了，的确是死。他不是摩，不是以利亚，对不对？我们最后看见摩西是在哪儿啊？
山上。
哪个山呢？
西乃山。
不是西乃山呢，是莲花山吗？
哦，
对吧？主要是不是在莲花山上跟以利亚跟摩西说话吗？
哦，对对对。
所以说你像什么？为什么要是跟以利亚跟摩西说话，不跟别人说话？这个你就知道，以利亚被提不是另有任命啊，不是送到外星去了，对吧？他被提，他仍然是为了耶稣基督被提了。那摩西是一样啊，耶稣是成全摩西律法的，所以这三个人在一起开会，那肯定是和平会议啦。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是别人啦、啊？也不是以挪啊，也不是以诺、啊，对吧？这个是很有意思。但是你就知道，摩西是在神那里，在神那里，人真的是不死的，人真的是不死的。可是他又在地上确实是死了，那在地上就留下一个什么东西啊？尸首，关于摩西的尸首，旧约给我们特别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历史记载是什么？
啊，就是那个没人知道神给他葬在哪儿吧？
啊，没人找得到他，我们不知道在哪儿、嗯。可是一定就是在这个不知道在哪儿的时候，谁出来了？
米迦勒出来了，头目也出来了、
或者说，其实。应该比较是这么讲的，比较合理。这是当时我们讲故事去讲，对吧？那耶和华让摩西就睡了，对吧？只是他的尸体呢，人家找不到他。那尸体都交给谁了啦？那肯定是交给米迦勒了嘛。那谁要过来抢啊？
魔鬼。
哎，照这样看，恐怕是这么回事。这样讲大概，他不是交给魔鬼，或者神把他丢在那儿不管了，魔鬼要捡去，是吧？米迦勒说，哎，不行。这东西是党的，你怎么可以这样拿呢？对不对？米迦勒像那个业务管理员一样，对吧？像小公安一样，不是，太不是的意思。那肯定这个尸首是交给米迦勒的指示，魔鬼是他的老同事啊。这魔鬼是不守本位的，毁谤在尊位的，对吧？他要来拿神人摩西的尸体，他说这个仍然是个罪人，他死了就归我吧。那犹大就知道一些细节，他们讨论的细节，就好像现在川普跟普京到底他们通话了没有？他们通话的时候是讲什么？这些的东西一样。哎呀，他说据内幕可靠消息人士透露是什么？那时候米迦勒就跟他说什么？主责备你吧。哎，这个很有意思吧？对吧？这真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看新闻，知道什么小道消息？哎，这个就这么一点点儿。但是他又很特别，他说米迦勒在责备他的时候，他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如果他用所谓毁谤的话罪责他，那是怎么说的？不要用怎么说的？刘驰你应该会嘛？你怎么样用毁谤的话罪责鸽子？你师父？
毁谤的话就骂他两句
是吧、哎？你不守本位，你现在还敢下来抢，是吧？你不知天高地厚。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例子举出来？他要说什么？其实他当然是说十节所说的。但这些人，这些人是谁呀、啊？这些人是谁呀、啊？做梦
假教师，假教前面讲的假教师。
对对对，混到我们中间来的，有些人偷着进来，是那些进来不虔诚的人，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机会的人，不从独一主耶稣主宰的人，主耶稣讲的，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的教训，他不听了。嗯，他另外给我们立了一些的例子。开了一些的啊门槛儿，要我们跟着他去，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讲话比谁还有把握啊？比天使长米迦勒还有把握。那然后他就仔细的去形容这些人在神面前所遭到的判断，那这个时候就很像雅各书，他在进一个什么职分呢、啊？进一个先知的职分，这是 他替主耶稣把这个宣判先说出来，说出来什么东西，说出来他们这些人他里边到底少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是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哎，这个话讲的有点矛盾，这什么意思？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点呢？一个人怎么会本性上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呢？我们本性上，比如说我们知道神的永能与神性，对不对？我们本性还知道什么？怎么他这个本性上要是知道的不多，他和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那他就不是普通人了吗？是不是？他说这个话是这意思吗？还是他有别的意思在里面，只是翻译起来变成这样子？他如果先天不足的话，那当然后天失调嘛，是不是？他本性不知道，那你怎么还这么怪他？他本性只不像人，只像畜类一样，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不是的话，这句话还可以怎么翻？尤其他前面讲毁谤他所不知道，这个所不知道就是讲他不认识的，比如说在神，他不够认识神，他根本就不怎么认识主耶稣，是不是？那后面他这个知道是什么呢？
他这边英文感觉更像是，就像是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只知道凭自己的本能来理解事情。
对，那所谓像是就是什么？是他本来是呢，还是他的表现像是，或者他的选择像是？假如我们要跟这个中文的翻译再稍微合到一起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翻？或者反过来啊，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什么样败坏了自己啊？随从他们的情欲啊，不管是说毁谤的话呢，还是放纵他们的身体呀、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就是中间那句不好翻的话，他们这样的表现呢，是像一个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这个也懂，因为你有灵性的话，你就知道了。你别说没有灵性的畜类，这狗狗它也是听人的话的，对吧？没有灵性的畜类，就是说它这个，尤其是指的什么呢？他只有那种我们用今天的话讲说动物的本能啊，属肉体的本能啊，那这个就是他在说他本性所知道的事。这个所谓本性所知道的事，就可以说是他好像是只知道那些属肉体的冲动，属肉体情欲的反应，这个成了他的本性，并不是说他这个人本来没有我们所说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显明在人心里，不是不是，只是他的表现已经使这些的事情成为他的 natural， 成为他的自然，成为他的本性，好像他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有的人只要说一句话，他马上三字经就出来了，对不对？一个不高兴的马上给你摔桌子踢碗了，是不是？摔碗踢桌子，对不起，他是这样，或者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完全属肉体情欲的人，好像他里面没有别的东西一样，那简直就是牲畜。他所知道的事情和那个畜类没两样啊，这个成他的本性，他因为选择了这样，他纵容他自己这样，他就至终他败坏了自己，也是因为这样他才会毁谤他所不知道的。然后他又举了三个例子，但是我们今天恐怕没有时间讲，他就开始宣判了。这个是他也可以说很清楚的提出了一个警告，要我们竭力争辩，就是竭力保守我们所得到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保守这个词在犹大书是非常重要，我们并不是要多做什么多明白是什么，而是要把神给我们的东西要保守在心里边，保守自己直到永生，对不对？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他这个所谓的竭力争辩都不是进攻啊，是防守呢。信主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防守到底，这个叫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而不是在乎你要去发明一些什么东西，需要是说一些争辩一些什么。他底下就是宣判了，没有过了。这个判例呢通通是在圣经里面，这个叫做自古预定受刑罚，以前都有这样的案例了，对不对？像美国的法律、英国的法律， 很重要，尤其是英国的法律，他一定是讲从前怎么判的嘛，对不对？最近美国拼命打官司，各种各样的官司，好多地方在告川普，告川普比较麻烦，为什么？从前没有这样的例子，没有这样的判例。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事情，就是自古以来已经判定这样的人预定他们受刑罚啊，所以我们竭力尽心的念了一半。